听。
感谢神赐他的话语给我们听。
我们请温牧啊温清华牧师今日传讲信息。
我们请温清华牧师给我们传讲信息。
今日信息的题目是求你求我你烦死人了。
今天的信息求我你烦死人了。
请温牧师。
请温牧师。
我相信大家都被人烦过了。
我相信大家都被人烦过。
我最怕呢就被老婆烦的。
我最怕就是被老婆烦。
大家好少烦我的。
但他很少烦我。
有一个故事呢讲到一个人养了一只猪。
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养了一头猪。
这个猪又懒又不喜欢干净。
他这头猪很懒又不爱干净。
所以主人呢就觉得非常的烦了。
所以主人就感觉非常的烦恼。
他用尽办法呢将这只猪呢是拎走。
他想办法将这头猪拿开。
试过好几次呢他拎着猪呢去到好远的地方。
他尝试把这头猪拿到很远的地方。
但这只猪好聪明。
但是这头猪很聪明。
他点都识返屋企。
他怎么都能够跑回家。
啊这个主人冇晒办法。
这个主人没有办法。
于是呢就载着猪呢去更远的地方。
于是他把这头猪带到更远的地方。
经过九弯十三曲。
经过九弯十三曲。
直到了天晚的时候呢先放低只猪。
直到天很晚的时候才放了这头猪。
点知呢佢自己唔识返屋企。
想不到他不懂得回家。
佢呢打电话问个老婆。
他打电话问老婆。
只猪返咗嚟未啊
那个猪回来没有。
个老婆话个猪一早已经返咗嚟啦。
老婆说他那个猪很早就回来了。
你快啲叫个猪嚟听电话。
你叫你那头猪来听电话。
我唔识返屋企啊。
我不回不懂得回家。
相信大家都知道呢俾人烦嘅滋味。
相信都大家都知道被人烦恼的。
今日同大家睇嘅一段嘅好短嘅经文。
今天带大家看一段很短的经文。
里面有三个嘅主角。
里面有三个主角。
其中一个主角呢就被人烦到一个地步。
其中有一个主角被人烦到一个地步。
佢冇办法呢唔为另一个主角呢嚟到伸冤。
他没有办法不为另一个主角来
伸冤。个比喻本身呢只有四节圣经。
他这个比喻其实只有四段的圣经。
但主耶稣好特别。
但是主耶稣很特别。
他一头一尾呢设了两个的框架。
他从开始到结尾都设下了一个框架。
然后透过这个比喻问我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透过这个比喻问我们三个一个问题。
我们未看这个比喻之前。
我没有看这个比喻之前。
我们试试去明白路加这个作者怎样看祈祷。
我们看一下路加怎么这个作者怎么是给我们看祷告是怎么样的。
那路加好喜欢祈祷的。
路加很喜欢祷告。
所以呢他讲到主耶稣生命里面重要的时刻的时候。
当他讲到主耶稣生命最重要的时候。
他都讲主耶稣祈祷。
他都讲主耶稣祷告。
他受洗的时候祈祷。
他受洗的时候祷告。
路加福音第三章。
路加福音第三章。
他拣选门徒的时候祈祷。
他拣选门徒的时候祷告。
路加福音第六章。
路加福音第六章。
他山上变像的时候祈祷。
他山上变像的时候祷告。
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好容易记的三六九。
很容易记的三六九。
所以如果你看路加福音每逢三六九你是这样去呢你又会见到呢是主耶稣祈祷的记载。
当你看到369你就想到主耶稣的祷告。
去到11章的时候。
去到11章的时候。
他甚至教门徒怎样祈祷。
他甚至教门徒怎么去祷告。
然后在他的书的里面。
然后在他的书里面。
他为祷告呢是讲了三个的故事。
他为祷告讲了三个故事。
11章一个。
十一章一个，
十八章两个，
十八章两个。
今日我哋只系睇十八章嘅祈祷。
今天我们只看十八章的祷告。
嗱，路加点解咁中意讲到祈祷咧？
路加为什么那么喜欢讲到祷告呢？
我哋好相信路加嘅读者一定喺呢方面里边有一啲缺陷。
我们应当明白路加福音这个读者他们有些缺陷。
至于他为什么要讲故事呢？
为什么他要讲故事呢？
主要就是17章那里有人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主要是17章那个地方有人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说上帝的国几时来到？
他说上帝的国几时来到？
主耶稣其实一早就答了这两个问题了。
主耶稣很早就已经答了这个问题。
17章的第21节。
17章的20节。
他说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
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新的译本呢就译不是在心里面，而是在你们中间。
新的译本说不是在你心里，在你们中间。
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我在这的时候。
主耶稣的意思是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
上帝的国就已经在你们的中间了。
上帝的国已经在你们当中。
换句话来讲，主耶稣就用了自己来到代表上帝的国。
主耶稣就用他自己代表神的国。
然后去到十八章的时候。
然后去到十八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主耶稣讲了两个故事。
主耶稣，你会发现主耶稣讲了两个故事。
在其中一个故事里面，他曾经用过一个这样的说话。
在其中的一个故事里面，他曾经用了一句说话。
他说人子来的时候。
人子来的时候。
啊，这个很特别了。
这个很特殊。
他已经在场了。
他已经在场了。
为什么他要讲人子来的时候呢？
为什么他还要说人子来的时候呢？
显然他就指着一件事。
显然他就指着一件事情。
他会离开。
他会离开。
他会回来。
他会回来。
那么你看到呢，在整个路加那个的想法的里面。
那么你看到在路加整个想法的当中。
神的国已经来了。
神的国已经来到。
因为主耶稣会降生。
因为主耶稣要降生。
但是主耶稣离开之后。
但是主耶稣离开之后。
他再回来。
他再回来。
神的国已经存在在我们的里面。
神的国已经存在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路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去给我们留意的地方。
这是路加为我们讲这个故事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张力在里面的。
其中有一个张力在里面。
这个张力你会见到神的国已经来到。
这个张力你会看到神的国已经来到。
但好像又未完全来到。
但是好像又没有完全来到。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神学里面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张力。
这就是我们在神学里面其中的一个张力。
用回中国人的说话来讲。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
就是既祭又未祭。
就是既祭还未祭。
其实这个故事本身是很短的。
其实这个故事其实很短。
刚才我说主耶稣将它放在一个框架的上的里面。
刚才我说就是把这个事情放在一个框架里面。
这个框架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有前后的呼应。
这个框架给我们看到有前后的呼应。
当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当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特别留意故事里面主耶稣不断的重复的字眼。
我们看到就是在不断的重复的一些字眼。
例如他讲到这个官的时候。
比如说他讲到这个官的时候。
他两次提到他不怕上帝。
他两次提到他不怕上帝。
也都不尊重世人。
也不尊重世人。
两次提到深渊这个字眼。
两次提到深渊这个字眼。
故事里面有两个主角。
故事里面有两个主角。
一个是寡妇。
一个是寡妇。
一个是官。
一个是官。
这两个主角给我们看上来是一个极端的相对的。
这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在是非常极端的。
没什么理由他两个会走在一起的。
没有理由他们能够摆在一起的。
但是因为一点的缘故。
但是因为一个一点的缘故。
这两个主角竟然摆在一起。
这两个主角都放在一起。
啊，这个真是一个很奇遇的故事。
真是一个很奇遇的事情。
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一样东西。
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边，
我们时时都会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常常会问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俄乌战事几时会结束呢？
俄乌战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新型冠状病毒几时会停止呢？
新冠疫情什么时候可以停止？
教会几时复兴呢？
教会什么时候复兴？
我哋嘅亲朋戚友嘅病几时会医好呢？
我们的亲朋戚友什么时候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
似乎我哋喺度期望紧一个答案。
啊，好像是我们在等着一个答案。
我哋期望主耶稣俾我哋一个答案。
我们期望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答案。
我哋好明白咧，一切都喺神嘅安排嘅里边。
我们很明白，一切都在神的安排当中。
我哋好明白神，我哋同神同我哋经历紧一切嘅嘢。
我们明白神跟我们经历一切。
但点解我哋要祈祷咧？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
啊，呢度有个好有趣嘅地方要话俾我哋听。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告诉我们。
我尝试咧系将呢个嘅比喻同我哋嘅。主教会的主题呢是连起上来。
我尝试用这个比喻跟我们教会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呢，教会的主题在今年里面的主题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就是基督的使者立心从命。
基督的使者立心从命。
立信坚行。
立信坚行。
啊，这些的主题非常的好。
这些的主题非常的好。
其实所有教会的主题都好的。
其实所有教会的主题都很好。
但如果我很坦白的问弟兄姊妹。
但是假如我坦白的问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过怎样实行这些主题呢？
你有没有想过怎样去实行这些使命？
不是只是头脑上面想着我们要做。
不是光光头脑里面想着去怎么做。
而实际我们怎样做呢？
而是实际上我们怎样去做。
有时我们觉得这个是出于教会的决定。
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这是教会的决定。
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一样。
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当然不是了。
其实当然不是呢。
但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现了。
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现了。
教会的主题贴不贴我身的呢？
教会的主题是不是贴我的心？
这里产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贴身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贴身的问题。
我们翻转头看回这个的寡妇。
我们回过来看这个寡妇。
圣经里面这样描写，他说。
圣经里面这样描写。
他说城里面有个寡妇。
城里面有一个寡妇。
时时到那个官的那里。
常常到那个官的前面。
说我一个对头。
说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伸冤。
求你给我伸冤。
然后跟住呢，他就描写这个寡妇点个官点样呢？
那后来就是描写这个官怎么去做。
他说只因这个寡妇呢时时来到扰烦我。烦扰我。
因为这个寡妇常常来烦扰我。
我就给他伸冤吧。
我就给他伸冤吧。
免得他时时来到折磨我缠磨我。
啊，免得他常常来折磨我缠磨我。
啊，你留心呢啲描写嘅时候，你会发觉呢个寡妇有四个特点嘅。
你们看这些这个故事的时候，看到它有四个特点。
第一就系佢系寡妇。
第一，她是寡妇。
系社会嘅低下阶层。
是社会低下的阶层。
无依无靠。
无依无靠。
就算平时嘅日子啦。
就算在平时的日子当中。
佢嘅生活都唔会好过。
她的生活也不会好过。
更加时时会俾人欺负同埋欺压。
更加常常被人欺负欺压。
但这个讲到更加衰的地方是第二点。
讲到更加差的地方是第二点。
他有一个对头。
他有一个对头。
啊，对头的意思就是仇人了。
对头的意思就是仇人。
主耶稣没有讲他跟这个对头发生过什么事。
主耶稣没有说他跟这个对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显然这个对头对这个寡妇有极大的压力在里面。
很显然，这个对头对这个寡妇有极大的压力。
寡妇是在一个很无助的处境的当中。
假如这个寡妇在一个非常无助的当中，
对她非常的不利，
对她的非常不利。
所以第三点，她一定要找人伸冤。
所以第三点，她一定要人伸冤。
她知道自己没有力量，
她知道自己没有力量。
如果他要藉着政治的制度来到摆平的话，
假如要他要借着政治的力量去摆平的时候，
他只有求官，
他只能够求官，
因为官字有两个口，
因为官字有两个口，
这个极度的难处在里面，
有一个极度的难处在当中，
所以第四点，他为了翻身的缘故。
啊，第四点，他为了翻身的缘故。
他只有一个希望。
他只有一个希望。
就是缠死这个官。
就是缠咬这个官。
其实他的选择不多的。
其实他的选择是没有太多。
但大家留意，他由一个被动变为一个主动。
但是大家看到他从一个被动到主动。
圣经描写他时时去找这个官。
啊，圣经知道他常常去找这个官，
甚至这个官觉得他是烦扰紧他，
甚至这个官感觉到他是烦扰他，
缠磨紧他，
缠磨他，
他去到一个地步，
他去到一个地步，
冇办法，
没办法，
点解他会咁呢？
为什么他这样子呢？
因为他的处境对他来讲非常的贴身，
因为他的处境对他是非常贴身，
贴身的意思就是。
贴身的意思是
跟我们的身份很有关系，
跟我们的身份很有关系。
如果我们的主题里面基督的使者真是我们同意的话，
假如我们的主题当中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同意的话，
下面两样东西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下面这两件事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因为我们既然成为基督的使者，
因为我们既然成为基督的使者，
主耶稣一定给了个使命我们。
主耶稣一定给我们使命。
如果有了个使命，
假如有了使命，
我们一定要有行动。
我们一定要有行动。
所以怎样令到教会的主题贴身？
所以怎样去使教会的主题跟我们贴身？
我们一定要好像这个寡妇一样。
我们一定要像这个寡妇一样。
没有其他办法了。
没有其他办法了。
唯有去做。
唯有去做。
当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不知道教会发生过什么事。
当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不知道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写得很理想。
所以写得非常理想。
但当我今天听到教会的现况的时候。
但是当我听到教会的现况的时候。
我说哎呀，如果给我再写这张讲章呢，
哎呀，假如再让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
我一定不敢这样写。
我一定不敢这样去写。
因为大家都挣扎紧好多自己的问题，
大家都在挣扎，有很多事情。
教会的问题显得好遥远，
教会的事情显得非常遥远。
如果我落在大家当中的困扰的时候，
假如陷入到大家困境的当中，
我好相信我都好似同大家一样。
我相信我跟大家一样的感受。
但翻转头想，
但是回过来再想，
如果我们这个教会真的要起的话，
假如我们教会要重新起来的时候，
除非教会领袖所为我们定下的目标，
除了教会领袖跟我们定下的目标，
我们有一个想法，
我们有一个想法，
一定要去做的，
一定要去做。
那不是这样的话，
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
这些的目标只不过是一个空泛的说话，
这些目标就变成一个非常空泛的。
我会继续跟大家去研讨。
我会跟大家继续去研讨。
但当然在下一篇讲章的时候就不敢那么大胆了。
当然在下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就不敢了。
好了，我们翻转头看看这个官。
我们回过来看这个官。
这个是一个很令我们诧异的一个官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诧异的官。
这个官呢，是初初成为这个寡妇最大的拦阻。
这个官是因为这个寡妇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拦阻。
他有权力。
他有权力。
但他不会为这个寡妇伸冤。
但是他不会为这个寡妇伸冤。
因为他如果为这个寡妇伸冤的话，
假如他为这个寡妇伸冤的话，
他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寡妇的对头是谁，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寡妇的对头是谁，
但你可以相信一样东
西。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一样，
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人来的。
这个一定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能够给这个寡妇这么大的问题，
他可以给这寡妇这样大的难题。
如果这个官要跟他对抗的话，
假如这个官要跟他对抗的话，
这个官一定有很大很大的牺牲。
他这个官一定有非常大的牺牲。
怎样牺牲法呢？
怎样牺牲？
我们试试看这个官。
我们看下去这个官。
圣经这样描写话。
圣经这样去描写。他
说即城里有一个官。
城里有一个官。
不怕上帝。
不怕上帝。
也都不尊重世人。
也不尊重世人。
他好多日不准这个寡妇。
他很多人不准这个寡妇。
后来他心里边话，
后来他心里边说，
我虽然怕上帝，
我虽然不怕上帝，
亦都唔尊重呢个世人，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为呢个寡妇咧时时地都烦扰我，
只因为这个寡妇常常来缠扰我，
我就俾佢伸冤啦，
我就给他伸冤，
免得佢时时嚟都缠磨我，
免得他时时常常来缠磨我。
第一，我哋睇见呢个寡妇，呢个官又有四点。
这个官也有四样东西。
第一，佢系唔称职嘅一个官嚟嘅。
第一，他是不称职的官。
重复咗两次话。
重复了两次话。
佢唔怕上帝。
他不怕上帝。
亦都唔尊重世人。
也不尊重世人。
如果你知道有咁嘅官嘅话，
假如你知道有这样的官的话，
你去揾佢咧系等于零嘅。
你去找他等于去零。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理你，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管你。
第二呢，就是你看个描写的时候，他多日不准。
他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多日不准。
如果给我翻译的时候，这句说话意思就是说，很长时间他根本就不理这个寡妇。
假如是我翻译的时候，就是说非常长的时间都不去理他。
奇怪的地方就是。
奇怪的地方是。
突然间有一日佢改变了，
突然间有一天他改了，
呢个第三样，
这是第三样。
第四样就佢改变咩原因呢？
第四样他改变的原因，
一个好自私嘅原因，
一个非常自私的原因。
佢点讲呢？
他怎样说呢？
我唔希望呢个寡妇再嚟烦扰我，
我不希望这个寡妇再来缠扰我，
我唔希望呢个寡妇时时地都缠磨我。
我不希望这个寡妇常常来缠磨我。
烦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麻烦我。
烦扰的时候就是麻烦我。
但缠扰这个字呢，中文的翻译呢就译得比较轻一点。
缠扰从中文的翻译来说就是比较轻一点。
原来的意思就是给我一个黑眼圈。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给我一个黑眼圈。
打我一拳。
打我一拳，
令到我咧喺人面前失晒威，
叫我们在人的面前失去了威信。
原来呢个寡妇所做嘅嘢，
原来这寡妇所做的事情，
呢个官咧原来睇得咁紧张嘅，
这个官看得这么重要。
呢个官咧唔系因为咩嘅原因为呢个寡妇伸冤，
这个官不是为了什么原因为这个寡妇伸冤，
而系为咗我唔想喺人面前失威。
而是我不愿意在人的面前失去威。
你发现这个官呢跟前面这个寡妇有点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官跟前面的寡妇有不同的地方。
寡妇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
寡妇为什么这么紧张？
一个问题跟他很贴身。
因为这个问题跟他非常贴身。
个官为什么会突然间改变呢？
这个官为什么突然就会改变呢？
因为他开始发现一样东
西。因为他开始发现一样东西。
这个寡妇的问题跟他是埋身的。
这个寡妇的问题是跟他埋身的。
跟他的名誉有关的。
跟他的名誉有关系。
跟他自己那个在人面前被人看见的样子是有关的。
是跟他在人的面前跟看到他的样貌是有关的。
我开始明白。
我开始
教会的主题。
明白教会的主题。
点样先能够令教会嘅主题成为我哋每个弟兄姊妹嘅主题？
怎样去让教会的主题成为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主题呢？
我原来发现一样嘢。
我原来发现一样东西。
问题就系呢啲嘅主题几时会贴身化？
问题是这些主题什么时候贴身？
几时会埋身化？
什么时候是埋身化？
几时我会觉得呢个主题同我系有关嘅咧？
什么时候让这个主题使我们感到是我们有贴身的关系？
几时我会觉得呢个主题系我唔做唔得嘅咧？
什么时候让这个主题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可以不行？
嗱，呢个就系个窍门啦。
这就是一个窍门。
有个笑话，
有个笑话。
讲到呢个仔咧，有个仔咧放学嘅时候嚟到爸爸面前。
有一个孩子在放学的时候来到爸爸的前面。
佢问爸爸一个好有趣嘅问题。
他问爸爸一个有趣的问题。
佢话爸爸，
爸爸，
点解我哋屋企门口嗰个修路咧，修完又补，补完又修嘅？
为什么我们门口那条路修完了又修？
啊，这个爸爸好聪明。
这个爸爸很聪明。
他说仔啊，
孩子啊，
你去冰箱那里拿一块猪肉出来了。
你从冰箱里面拿一块肉。
个仔咧就喺个冰箱嗰度攞嚿猪肉，
那个孩子就把那个猪肉拿出来，
然后爸爸话你挤翻落去冰箱啦。
啊，爸爸就说你再放回去，
来回咧几十次，
来回了几十趟。
个爸爸就问呢个仔啦，
那个爸爸就问这个孩子，
你知唔知啊？
你知道吗？
你明唔明白爸爸做紧乜嘢？
你明白爸爸做什么事情？
个仔就猛咁拧头，唔明唔明。
孩子摇头说不明白。
他说你看看你的手，
你看看你的手，
你的手有什么？
你的手有什么东西？
个仔话有些游水咯，
有些游水。
个爸爸话冇错啦，佢哋又为咗游水咯。
啊，他爸爸说，那他们就为了这个游水呢？
有利益啊嘛，
有利益嘛。
这个笑话俾我哋睇见一样嘢。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一件事。
嗱，我唔系要求大家有游水吓，
我不是说大家要游水。
点样令到教会嘅事？变为我的事，
怎样让教会的事成为我们自己的事？
怎样可以扭转一切？
怎样去扭转现状？
帮我们放只眼在教会的事上面，
当我们眼目放在教会当中，
只有一个可能性，
只有一个可能，
教会的事变成我的事，
教会的事变成我的事，
教会的事我不做不得的，
教会的事我不做不行。
主耶稣很明白我们，
主耶稣很明白我们，
所以在个故事的头尾的里面，
所以在故事开始到结尾的时候，
他 为我们设了一个框架，
他为我们设下了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很特别的，
这个框架非常特殊。
如果你看十八章的第一节，
假如你看十八章的第一节，
个框架的开头怎么说呢？
框架的开头怎么说呢？
他说主耶稣设一个比喻说，
他说主耶稣设一个比喻说，
是要人常常祈祷告，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不可灰心。
啊，主耶稣好明白我哋。
啊，主耶稣非常明白我们。
佢第一个俾我哋谂嘅嘢就系，
他第一个给我们想的事情，
祈祷咯，
祷告呢？
唔灰心嘅祈祷，
不灰心的祷告。
啊，我哋有困难咩？
我们有困难吗？
祈祷咯，
祷告。
教会嘅情况咩？
教会有
祈祷
了吗？祷告，
不灰心的祈祷，
不灰心的祷告。
如果只是这样东西，我们一定掩埋嘴在笑。
假如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啊捂着我们的嘴去笑。
哎呀，人都知道
啊，谁都知道呢？
主耶稣很明白我们，
主耶稣非常明白我们。
所以结束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无厘头的说话。
所以他在接触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很难明白的话，
不是很难明白，无厘头，不是，
他说无厘头，大家明白吗？假如你们翻国语，你们翻吗？
没有办法翻的。他说人子来的时候，
他说人子来的时候，
他说遇见即世上有信德的，
遇见世上有信德吗？
不是只是祈祷啊，
不是单单祷告啊。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信德，
信德。
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是，
个困难就是，
这个困难是，
这个字什么呢？
这是指什么东西呢？
主耶稣这么讲一定是有原因的，
主耶稣这样子说是一定有原因的，
他一定是讲到这个故事里面两个主角的问题，
他一定是讲到关乎这个比喻的两个主角的问题。
第一个 故事里面第一个主角就是个寡妇，
第一个主角是主角寡妇。
如果这个信德是指着这个寡妇的话，
假如这个信德是指着这个寡妇来说，
他就讲到我们祈祷的态度是怎
样，他就讲到我们祷告的态度。
那当然神不似得这个官，
但是神
神不像这个官，一点也不像这个官，
不像这个官啊！
神会好像这个官一样咁不义嘅
啊！神好像跟这个官一样不义的。
但呢个寡妇最特别嘅地方就系，
但是这个寡妇最特别的地方是，
佢时时嚟，
他常常来
缠住佢，
缠住他，
缠到佢死为止，
缠到了死。
啊！ 啊，这个是不是我们祈祷的态度？
这是不是我们祷告的态度呢？
我不是说大家。
我不是说大家。
我是讲到我自己。
我是讲我自己。
如果你问我的祈祷，
假如你问我的祷告，
三分钟热度，
三分钟的热度，
开始的时候猛咁祈，猛咁祈，猛咁祈，
开始的时候拼命的去祷告，
祈祈下咧就开始松晒，
祷告祷告，慢慢就松下来了。
啊，我真的发觉自己冇呢个寡妇嗰个态度，
我发现我们真的没有，我自己没有这个寡妇的态度。
用一句中国说话讲，
用一句中国人的说话来说，
他不到黄河就心不息，
不到黄河心不息。
哦，如果信心就是这样的话，
假如信心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没有这个的想法？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不到黄河心不息，
不到黄河心不息。
但这个信德不是只是指这个寡妇的，
这个信德不是单单指这个寡妇的。
诶，他会不会指这个官呢？
他是会不会是指这个官呢？
这个不义的官，
这个不义的官，
主耶稣竟然说他有信德，
主耶稣竟然说他有信德，
到底他的信德在哪里？
他的信德是在什么地方呢？
啊，原来主耶稣非常的特别，
原来主耶稣非常的特别，
这个官竟然为人去改变自己，
这个官竟然为了人去改变他，
他这个改变不是很无谓的，
他这个改变不是非常无谓的，
这个改变是他要付上代价的，
这个改变是他要付上代价，
因为改变的缘故，
因为改变的缘故，
他要跟这个寡妇那个对头人来到作对，
他会面对这个对寡妇的对头，
不知道怎样，
不知道怎样，
他分分钟因为这样的缘故连个官都丢了，
他可能分分钟都会连官都会丢掉。
寡妇的信德只是一个坚毅的祷告，
寡妇的信德是一个坚毅的祷告，
但是如果这个信德是指着这个官的话，
假如这个信德是指着这个官的话，
他是一个坚毅的决心，
他是一个坚毅的缺失，
一个只不过是一个信心，
一个是信心，
另一个是一个行动，
另外一个是行动。
如果他真是为这个寡妇伸冤的话，
假如他真的为这个寡妇伸冤的话，
主耶稣没有讲过结果给我们听，
主耶稣没有讲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但如果这个官所想的真是做的话，
假如这个官想的真的是这样去做的话，
我告诉大家听，
我告诉大家
这个官要很大的牺牲，
这个官会有很大的牺牲。
想回来我们的主题，
再回来想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有两个部分，
我们的主题有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正正是因为这两个的人物来到带出来的，
这个主题就是因为这两个人所带出来的。
我只是作了一个比较，
我做一个比较，
我不是在透过这个比较去比较这两个人，
我不是去比较这两个人。
如果主耶稣那个信德是指着这个无助的寡妇的话，
假如说主耶稣这个信德是指着这个寡妇说的，
这个寡妇对这件事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
这个寡妇这些事情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不会放松的，
他不会放松。
如果这个信德是指着这个不义的官的话，
假如这个信德是指着这个官来说，
他开始感觉到这个寡妇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
他开始感受到这个寡妇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不能够不理的，
他不能不管的。
啊，如果这两个人都有这些转变的话，
假如这两个人都有些改变的话，
正正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所带出来的东西，
就是对着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所带出来的东西。
这个是我的理解，这
是我的理解。
实际是怎样呢？你要去 找个原著者
啊，具体的话你要去找这个原来的，
你去找陈姑娘先知道，
去找陈教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当我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想到教会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我觉得 非常的贴切。
好，我不知道，但是当我想到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我感到非常贴切。
咩叫立心从命呢？
什么叫做立心从命？
就是我决定咗啦。
就是我决定了。
咩叫立信坚行呢？
什么是立信坚行？
就是我唔能够唔理。
就是我不能够不理。
我唔能够当呢个主题咧，每年系咁过去。
不可以啊！每年将这些主题这样子让它过去。
你会发现呢个寡妇系影响紧人嘅。
你会发现这个寡妇是影响人的。
你会发现呢个官系俾人影响嘅。
你发现这个官是被人家去影响的。
你会发现呢个寡妇咧喺自己嘅身上咧睇见祷告嘅力量。
你会发现这个寡妇从祷告当中感受到力量。
你发现喺个官里边，
你发现在官这个官里边
睇见咧为人哋嚟到去谋事系非常重要嘅。
发现为人家去谋事是非常重要的。
寡妇是使人改变的。
寡妇是使人改变的。
这个官是自己改变自己的。
这个官是他自己改变自己。
啊，这两个人物不是一个普通人物来的。
这两个人都不是普通的人。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要话给我们听一样东西。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基督的使者。
我们要做基督的使者，
我们一定要回应个使命，
我们一定要回应这个使命，
我们一定要放在我们的行动的里面，
我们要放在我们的行动当中。
但怎样做呢？
那么怎样去做？
就是令到那样东西贴身和埋身，
就是要这些事情贴身跟埋身。
信不信由得你，
信不信由你。
我们跟着的讲道就是就着这两样东西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以下的讲到就是分享这些事情。
当我想到是贴身埋身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样东西。
当我想到贴身埋身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和一个司机都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个牧者跟一个司机都离开世界。
他们回到父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们回到父神的前面。
这个司机就每日过的生活非常的惬意。
这个司机每天的生活就非常惬意，
但这个牧师就非常的辛苦。
这个每一个那个牧师是非常的辛苦。
这个牧师呢，于是就去走去见神了。
这个牧师就是找神。
他说我一生奉献给教会，
我一生奉献给教会
啊，带领弟兄姊妹，
带领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上到天堂的时候？
为什么我上到天堂的时候，
我不及得这个的司机咁惬意嘅？
我没有这个事这么惬意。
神同佢讲话，
神说
你唔好忘记啊，
你不要忘记。
每次你喺教会咧带领弟兄姊妹祈祷嘅时候，
每次你在教会当中带领弟兄姊妹祷告，
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喺度瞓紧觉，
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睡觉。
但系呢个司机咧开车嘅时候，
但是这个司机开车的时候，
每个人都喺度祈紧祷，
每个人都在祷告。
咁你话边个好啊？
那么谁好呢？
在拉比文学里面，
在拉比文学里面
曾经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事情。
在拉比的当中有两个很出名的拉比，
在拉比当中有两个非常出名的人，
个师傅呢就叫以利亚撒
师傅叫以利亚撒，
个徒弟呢叫做阿克法
徒弟叫阿克法
你不写你的名字
你不要管这些名字。
有一次呢犹太地呢是大旱灾。
于是犹太大地是旱灾。
百姓呢就要求这个两师徒呢来到去喂鱼来到祈祷。
百姓就求这两个师徒去喂求鱼祷告。
以利亚法呢祈祷三日三夜。
以利亚法祷告了三天三夜。
一滴雨都没有。
一滴雨都没有。
于是呢啲人呢就请佢个徒弟阿克法出嚟祈祷。
于是那些百姓就找他的徒弟阿克法去。
点知呢个徒弟一祈祷呢
谁想到这个徒弟一祷告呢
就倾盆大雨。
倾盆大雨。
啊所以啲人觉得好奇怪。
所以大家都感觉到非常奇怪。
啊点解上帝呢听呢个徒弟祈祷唔听个 老师祈祷嘅。
为什么上帝听这个徒弟祷告不听师父祷告呢？
当然他们不敢问个师父。
当然他们不敢去问这个师父。
他们就问这个徒弟。
他们就问这个徒弟。
阿克法呢于是讲了个故事。
阿克法就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答了这班人的答案。
这个故事 回答了百姓的。
他说有个国王呢有两个女。
有一个国王有两个女儿。
一个呢是温顺有礼。
一个是温顺有礼。
谦柔不争。
谦柔不争。
总之是好的啦。
就是好了。
但另一个呢就择善固执。
另外就择善弃执。固执。
坚忍不移。
坚忍不移。不移。
有一次呢这个两个女呢来到国王的面前来到求个国王。
有一次两个女儿就来求国王。
啊这个国王呢一见到这个择善固执。
这个国王见到这个女儿择善固执。
坚忍不移的话
坚忍不移的女儿。
立即就答应她的要求。
立马就答应了这个她的要求。
但当他见到这个温顺有礼，
但当他见到这个温顺有礼，
谦柔不争的女来他面前的时候呢，
谦柔不争的女儿的时候，
他总是左推右搪，
他总是左推右搪，
故意呢是不应承他的
故意不答应他的要求，
要等到这个女哀好多次，
要等到这个女儿求他很多次。
他才应承，
他才应许。
这个阿哈法呢就话俾呢班百姓听，
这个阿哈法就告诉百姓，
你哋知唔知啊？
你们知道吗？
我就系个择善固执，
我就是那个择善固执、
坚忍不移嘅女啦，
坚忍不移的人。
点解上帝一听我祈祷就俾雨落嚟呢？
为什么上帝一听我祷告就降雨下来呢？
原因就系我个老师。
原因就是我的老师，
就是那个温顺有礼，
就是那个温顺有礼、
谦柔不争的人，
谦柔不争的人。
上帝好喜欢听他讲嘢，
上帝很喜欢听他讲话，
特登将他咧摆喺自己嘅侧边，等佢哀多几次，
就特别的把他放到他的隔壁，就
上帝唔中意我，
上帝不喜欢我，
即系上帝好想快快脆脆搞掂我
啊，上帝。想快快地打发我，
所以就给予在我的祷告里面，
在我的祷告当中。
有时我们对祷告有个误解，
有时候我们对祷告有一个误解，
不明白神为什么都不听我祈祷，
不明白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
但这个拉比的故事提醒我们一样东
西，但是这个拉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样事情，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择善固执，
假如我们要做择善固执、
坚忍不移的人的话，
坚忍不移的话，
上帝一定即刻赶你走，
神已马上就会赶你走，
答应你的祈祷，
答应你的祈求。
但好可惜，我哋冇一个系咁嘅人嚟。
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像这样子的。
从我哋对主题就明白了，
从我们从主题就可以明白，
我哋边有坚忍不移啫？
哪里有坚忍不移？
我哋边有择善固执啫？
哪里有择善固执？
2024年来的时候，
2024年来的时候，
我们翻转头看翻2023年，
我们回想2023年，
什么都没做过，
什么都没有做。
啊，原来我们个个都是谦柔有礼。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谦柔有礼，
温顺不争的女，
温顺不争。
神应承我们，
神应许我们
是要留我们继续的祈祷，
是要我们继续的祷告。
这个寡妇是我们祷告的榜样，
这个寡妇是我们祷告的榜样，
因为她的祈祷的缘故，
因为她祷告的缘故，
改变了这个不义的官，
改变了这个不义的官。
但这个官也是我们的榜样，
这个官也是我们的榜样，
因为她肯改变的缘故，
因为她肯改变的缘故，
他实际的来到为这个寡妇来到伸冤，
他实际的去为这个寡妇伸冤。
无论这两个人的身上哪个人，
无论这两个人谁都好，
我们都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个功课，
我们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功课。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当我来的时候，有见到信德的吗？
当我来的时候能够看到信德的吗？
无论你做什么的信德，
无论你做什么怎么样的信德，
寡妇的信德，
寡妇的信德，
或者这个官的信德，
或者是官的信德，
我们今天对教会都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的。
我们面对教会有两个事情要解决的，
怎样将教会的问题贴身化，
怎样将教会的问题贴身化，
怎样将教会的问题埋身化，
怎样将教会的问题埋身化，
就是以后我们有四次一起要分享的主题，
就是我们 有四次分享的主题。
我们好多谢温牧师今天传讲的信息。